期待交通这个第六章，第六章实际上我自己夜交通啊，夜交通这十架机会，我心里感触越深啊，实在是越深啊。保罗他自己啊，在这么多的书信里面，无论是罗马书，无论是他写的经历写最多的，用罗马书，无论是加太书，他用自己蒙恩的见证来证实这十字架的救恩。他用他自己蒙恩的过程，神怎么拯救了他，人都一样的我们经过认罪悔改的人都能晓得，他一定有很深的感触。经过认罪悔改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我自己经验了，最大的感触就是发现了，在亚当里面有的所有，在亚当里面都有，不必看别人了，都有了，一样的啦，花样不同而已啦。那几十年前那时候我们在咨询那时候，一直神明带领一个认罪悔改，那真是哭了一个多月，都不止。后来出了一本小册子叫做复兴，我就发现了是这样，都一样的，所以没有什么好看的，就是有的人花样多，有花样少。那实际上保罗也是一样的。所以他讲一句话，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他是罪人中的罪魁。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相信圣经是真实的。是不是？他既然是罪魁，那一定是罪魁嘛。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相信一定是真实的嘛。他是罪魁，所以他就是罪魁。他既是罪魁，还能够蒙拯救，他还能够来以他怎么样得救的过程来证实这个福音，你就知道这神的怜悯。那我们一般的人，那应该得救了，实在是没有得救，那说是个人的问题的，心愿的问题的。所以神就用这么奇妙的一个器皿来证实这个福音。然后好，当这福音证实了以后，就有一个分辨，那就我们读的腓立比书所讲的，那就有一个分辨。这个分辨不是分辨异端哦，我们看我们读过腓立比书第一章就知道，这个分辨是在哪里分辨？是在传基督的人群当中去分辨哦，在传基督的人群当中，有一批人就知道他是为了辨明，保罗是为了辨明福音设立的，他就有个分辨，在传基督的人当中有个分辨，到底传什么基督，传什么样的福音。好，然后当我们领受到，我想这些门徒们或者当时信主的人，当他真是感觉到，或者是因为很多人在传福音嘛，所以神就很奇妙的用保罗做基准，神是拣选他的，所以他说若有人所传的跟他所传的不同，就应该受咒诅。他真是他要承担责任了，他讲这句话他承担很大的责任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若是所传的跟过去我们所领受的有点不同，那实际上也没有什么不同，一个过去就是传的只是悔改赦罪的道嘛，悔改赦罪的道讲的得救跟保罗在基督福音里面讲的得救不一样嘛。悔改赦罪的道讲的得救的就是讲到，那你看那使徒行传所讲的心转向神，心转向神他就得救了，把心归向神，承认耶稣是他的救主，承认耶稣是他的救主，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宇宙独一的真神，他心转向神，你就说他得救了。所以他就悔改嘛，心转向神，耶稣去所以神就赦免他。那这是一种情况， 是承认耶稣是他的救主。但是保罗就不是这么讲了，因为当时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十字架救恩还没有完成，你心转向神就好了，圣灵还没有下来，还没有保罗是圣灵，还不能住在人里边了，所以你心转向神，向神认罪悔改就好了。那现在不是了，现在救恩已经完成了，圣灵要把坐在耶稣身上的，要如今要把它坐在我们身上，所以就不是耶稣死而已啊，因此借着耶稣的死，借着耶稣的死让我们成为什么已死的人，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成为什么，成为从死里复活的人了，这都是圣经里面的话，让我们成为从死里复活的人了。借着耶稣基督的升天，让我们与他一同什么坐在天上，这是保罗他自己传的，在过去从来没有人敢梦想这样的事，从来没有想过主耶稣道成了肉身，都人家都不相信，当时犹太人都要打死他，用石头要打死他，这是亵渎神，什么神住在他里边，他以复原为义。现在呢，竟然借着十字架的救恩，让一个罪人也能够得着神活在他里边，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所以我有一个心愿，就是我不是心愿，我有这么一个负担呢、啊。我也一直有这样一个想法，我就很想让弟兄姊妹知道什么叫做基督徒，最少你就要知道什么叫基督徒。所以我就希望那个迦太书读完了以后，我们就读那个什么叫做神活在人里面，那些那与神联合的特征，应该知道一下，最少一些常识。过去我们在华侨时候曾经讲过了，讲那个与神联合的特征，与神联合的人，神活在人里面，人家真的有这个东西吗？实在是有吗？哦，实在是很奇妙。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福音实在是奇妙。所以当我们一听到这些的时候，也有过去我听说过，好像人家哇，那这个好像我们到底怎么样？我们搞了半天我们没有得救，不是没有得救，就是让你知道说有一种得救是这样的得救，真正的把我们从罪里、从世界里、从肉体里、从肉体的私欲里边，真正从撒旦的权势里，真正有救出来的事实，真正有个救出来的事实在人身上。保罗就是做这个见证，保罗就是做这个见证啊，他就是做这个见证，神也用他来做这个见证，所以这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所以加太书二章二十节实在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从这里展开有一个新的一页，就是要有个新的族群又从这里出现。什么新的族群？就是神活在人里面的一个族群，真正要从这里出现。那我们不晓得历史在多少人蒙恩呢、哦？我们实在是真的被召人都选上人少，的确是少，但是我相信也不少了，也真是也有人哦。我只是我们遇见的范围太窄了，所以我常常想啊，有一千个基督徒能够有一个也不错。我们做一个教会，只有几十个人聚会，几百人聚会，你都没有碰到一个，那也没有什么、哦。那一点也不稀奇哦，千分之一很多呢，四十亿个基督徒，三十亿个基督徒，千分之一很多呢，那真是很多呢，还有历世历代的圣徒真的很多呢，万分之一都很多呢，所以那一座城根本就早就有了，根本不成问题耶，所以没有什么了。现在就是，所以保罗他就是说，他就是定一个心智，虽然得奖的只有一个，但是他就是那么一个，他都要嘛，就是这意思嘛。所以一提到背题，我就讲到背题，背题只有两个，所以我那个过去真的，人家很烦我还是怎么样？哎呀，真牧师啊，只有以诺背题啊，我说那还有一个以利亚，那只有两个啦，我们不可能啦。完了吗？是啊，他就不会想，哎呦，他怎么这么好？他应该流下眼泪来，主啊，我是不是其中一个？我应该是其中的一个、啊。他应该向神哭啊，应该觉得是应该是，为什么会没有、啊？对不对？既然有嘛，对不对？所以一首诗歌说，既然有人蒙主恩惠，为什么把我撇弃呢？对不对？所以我一直提到说，有一个就有两个，有两个一定有第三个，所以不会说只有一个，不可能。所以这是很奇妙，我就觉得这很奇妙。所以当我们出去传，我真的很感谢神啊！现在 你就对你都会有反应，嗯，都会开始有反应，哎，不会没有反应。过去好像听到太难了，太难了，啊，现在好像都有一点反应，哎，都就觉得很稀奇，还真是这样子哦，好像过去好像没有注意到，好，没有注意到，好像这是一种讲法，我不晓得说实在是这些蒙恩的人这么真实，不知道。所以能够被感动，觉得很在乎，我想这是神的怜悯。很多人有的听了更不在乎的，这样不在乎，没有反应了。有实在是有不在乎的，没有反应，能够觉得说，哎呦怎么这样？那我的光明怎么样？那我到底得救没有？那我能得救吗？好像那我这样子真是不行了。那三十多年前我们就听过了，就有人在讲了，就是那我们就信了半天没得救。他就会开始，他就会开始寻求，他不是，所以保罗他才会为自己的光景着急嘛。当时怎么讲？当时还没有人告诉他有这么个救法，他都还会着急啊，还会为自己的光景着急啊，所以就觉得很奇妙，真神真是很灵敏啊，真是很灵敏人啊，真是很灵敏人。那好，我们来看了第六章啊，我们就念一到六节。到六节好了，就是一段哦，就讲到一个身体的一个身体啊、哦。好，第六章，我们到第六节好了，预备来，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患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发的就拴在自己，不赖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给供给施教的人。啊，好吧，下面就不提了。那我们看见了第五章里面讲到，既然靠圣灵得生，我现在知道的意思了啊。既然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既然靠圣灵得生，圣灵赐下生命给了我们，活在我们里面，宝贵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好，那你应当是这样子的情形吗？应当什么情形？应当是靠圣灵行事，那就宝贵是圣灵，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基督活出来了，应当是靠圣灵行事了，因为他在我们里面行事了。简单一句话，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行出神所喜悦的事，是他在我们里面行事嘛？那是希伯来书最后一章所提的。好，然后这里就讲到一个整体的见证，一个身体的见证，这是保罗一直给教会的带领，都是讲到一个整体的见证。那老约翰当然到最后的时候，在启示录就讲到一座城，因为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个身体，只有一位基督，也只有一个教会，所以也只有一座圣城。好，那这里提到呢，他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患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看这，他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患所胜，这个过患跟这个偶然才能摆在一起，偶然才能讲到过患，过患用偶然来讲。那所以这个词用得很好，就是讲到偶然，是吧？偶然就是偶尔有一次，偶尔有一下被过患所胜，有个力量让他偶然摔倒了，所以这个偶然就说出他在一种在不注意底下摔跤了。好，那这种情况是一个力量影响了他，让他滑跌了一下，是这样子来被过患所胜。这讲到过患，还不讲到罪。那我们就知道，若是罪的话，那不是偶然摔跤啊，那做罪的话，不是一个不注意底下偶然的摔跤、啊、罪的话就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错由不得我，那是在注意底下，那是在注意底下一直没有办法，一个权势，一个力量辖制了他，捆绑了他， 是这样子的被掳去打败仗，就罪了。所以所以他中文上他就用过患的话才能够提到这个偶然啊，我这个过患那就是所说的，那就一般就是讲到啊，有的翻译成为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啊一个错误啦，然后一个过失，一个错误啦。那这个东西呢，他这里提到就是说，所以在加太书三章十九节啊，他也翻译成为过患。这三章十九节，他说律法是为什么而有的呢？原是为过患添上的。那实际上这个过患呢、啊，原来那个字啊就不一样。这个过患其实这个字是比较严重的，这偏重在罪。罪啊，罪过了，干犯的罪了，想要罪过。但是在这里这个过患就不是了，这不是，这是一个过失，一直的一个过失，而且不小心的一个过失。那所以这个偶一下，所以就不用罪这个词，就这个意思，他不用罪。那过患的这个词，当然因为在基督徒当中啊，在这过程中人很多，所以非常好像很重要，因为有时候就因着这样的缘故滑跌了，摔跤了，也跌倒了，就这个意思。那属灵的人当然是神人，属灵就要把他扶起来。那属灵的人没有这种情况的原因，我们知道这滑跌都是对旧人来讲的，都是旧人，神不会滑跌，神也不会偶然发生这种情形，他也不会突然偶然这件事情。那神是从永远到永远他不改变的，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所以神的生命不会有这种情形，都是讲到旧生命的过程、啊、那我觉得这么说可以提到哈，这次我觉得这个例子真的很好。那讲到这个偶这个过患、啊、这个过患跟罪在人身上的瑕疵还不一样，不太一样。那怎样能够恰到好处来讲到这件事情呢？啊，我们现在我跟志文去那个老人餐了、啊，去吃那个老人餐，那每次他们都吃不完了、啊，吃完就很多人都排队再排第二次再去拿食物。那现在不讲这个，那我们在台湾的时候也是这样，人家学校都有营养午餐，营养午餐他有的自己带便当去，他不吃。那我们那个同工很好，他去收集几个学校的营养午餐，那是校长特地。啊，把剩下来的很多、啊，而且他们要求学生干净的情况下留下来分下来，要吃多少打多少，不够了再重新打，所以剩的都是干净的。他说用这营养午餐去养什么？养那些从监狱里面出来的，刚刚就是所谓中途之家啦，这些青少年啦，问题青少年，他们应该收纳这些人，所以就养了很多的童工啊，就这样。啊，嘿，这些人跟他们传福音嘛，所以这等于是嘿，这个弟兄我们教会那弟兄真的很有负担，就跟这些青少年啊，他们犯了罪了，对，被关了以后出来以后，好像还要被接纳这个适应期，还有一般的犯人也是一样，离开了监狱以后出来要进入社会，好像不太行了，不太被接受，所以他就这弟兄就去接纳他们，传福音给他们，是这样子。所以就是光光收集这些营养午餐嘛，就能够养很多人，养了很多人。那这个就是说，那很多的菜，很多的饭呢，它会剩下来。所以剩下的时候，你看看哈，那有的人呢就好剩下来了，那因为你可以不吃啊。你自己带的饭带的菜你可以不吃学校的，那剩下的呢怎么办呢？你可以自己的份自己带回去。那到一个地步有的人不带啊，不带还是掉了，还是放在那里，还是坏掉啊，所以不带的你就怎么样，你可以把它带走啊，这没有一个人说你怎么样，自然就带走。那后来弄到一个地步呢，好像不吃都可惜的，就都拿回去了。那有拿回去呢，现在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就好像反正都习惯了，到时候就去拿，到时候就去拿。 啊，我吃不吃，反正到时候就是拿回去呢，有的根本就吃不完嘛，拿回去都吃不完。所以，但是这样子的情况下，你会发现到就是说，没有错，你去拿并不是犯罪，但是很奇怪，当你拿回家都吃不完，然后你在那里，到时候就去拿，到时候就去拿，这种情况呢，好像你良心上就好像就会有个不平衡的地方，就一些就良心上就不太妥，因为怎么拿呢，就不太妥帖的地方，然后就是看到别人拿，所以你也拿，哎，就是这种情况了，这不是罪，但是这就是这里所提到的哈，就又当自己小心，恐怕被引诱，受引诱就是因为救人嘛，所以你拿我也拿，所以大家都拿，那但是你不拿当然会坏掉啊，反正都是倒掉，但是你就好像每次都习惯性的，或者是好像就总是就拿回去嘛，就这样子，那良心有时候会闪一下，这就是告诉你这种情况下这是一个过患，不是一个罪啊，这实在是一个过患。那属神的人呢，你知道一个属神的人，他不是去，如果真的一个属神，他不会去注意到拿不拿的问题，而是注意到是因为他是向神负责，他不是受人的影响，人家去拿他去拿，不是这样，他是受神，他是圣灵引导他，他是受神影响，他是在主里面是向神负责，所以还不是拿不拿那个动作的问题，这两个区别不一样，这个不一样。所以呢，这里提到的就是一个讲到罪，在罪的瑕疵底下，真正一个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善由不得，一个罪的诠释在人身上，所以你会发现他流着眼泪去犯罪哦。还有一种，这里不是讲到过患，就讲到过患，就是偶尔被过患所生。那这种情况就受人家的影响，受人家的影响，那这个都是在救生命的过程。真正一个属灵的人，我在说他不在，就不是说什么注意不拿不拿，有时候神的一个感动，一个带领，他去拿了一下，他有需要去拿了一下，比如说是这个意思，把他带走带回去。好，现在我们在老人家那边也是这样，就是也不是很不是说，但是有的我就觉得不太对哈。当然，吃不完你带回家，很多人他们很节省，有时候非常的节省。他们在他们吃不完的，他没有从来没有倒掉的，都是用个便当盒装回去，都是便当盒。但是有的我不晓得，有的就不知道，有的就是特别去排那第二次，把他带回家。我不晓得有没有吃完，在家里的温真的能吃完吗？不晓得。那没有错，你放在那里还是坏掉，但是你就带回去。但是这个东西，你在这样拿的过程当中，可能你良心就，就会平衡你了，这就不对了。所以这个偶然被过患所胜，那就是讲到不是一个罪的状况，一个罪的状况就没有胜不胜的问题了。一个罪的状况是直接接受了，你就是犯罪了。好，这里所以一提到罪就是犯罪不犯罪了，不是这里是偶尔。在你等边不是这种情况，啊，这些都是救生命的光景啊，所以这偶然被过患所胜，这不是存心的问题，偶尔机会好像存心不这么做，但是没有办法，里面一个力量驱使你，不是这样子，就是偶然有这么一个机会来，良心上的不平衡，那别人看啊，大家都一样的在拿，要不然的话就浪费了，但是就着一个新人来讲。他就不是注意到这个拿不拿，他注意到是一个神的一个带领就好了，这个慢慢去体会了。那所以这里讲到偶然被过患所胜，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发生？我们知道我们一般的信徒哈，因为最主要一件就是不是一直活在跟神的交通中，没有跟上圣灵的带领，所以他落下了，断了跟主的交通嘛，所以应该是靠，应该在恢复跟神的交通啊。比如说他跟主今天失去了正常的光景，那第一个跟主今天发生了小问题，所以发生问题以后他没有靠着宝血重新恢复，他停在那种光景里面。还有第二个，他失去了肢体间正常的交通，跟肢体间没有交通，一个人在那里跟肢体间没有来往。第三个，撒旦的攻击， 就让他跟不上神的带领了，让他跟神的跟神的交通中就落下来了。还有神兴起环境的试炼我们啊，无论怎么样，我们都应该知道，在试炼当中，你应该知道神是最爱我们的，所以任何的环境临到，他的心就是要我们真实的蒙恩嘛。那之所以这样子失落、失去断臂交通，最主要我们日常生活中注意，日常生活中的谈话啦、谈话啦、你的书报啦，这些事物很多都是没有神的生，没有生命嘛。你看报纸所登的，你看电视所演的，你看那人所谈的，而言不及义的事情很多啊，都是这谈这些东西，所以就不是一个能够让我们一直活在交通的里面嘛，所以这里面都没有神的同在，就带下了死亡，所以很容易呢，所以一般的心很容易就偶然被过患所胜，这是一个原因啊，因为都是停留在世界的事物上，所以这都不是故意的，都不是一个犯罪的情况，但是因着没有神的生命，没有神的同在，那这时候圣灵就在我们里面闪亮，这个闪亮这是一个讯号，所以停留在世界里面，往往就带下过患，就滑跌啊，甚至真的就犯罪了。所以有一句话啊，就是古代圣徒有一句话，他说：“常在小事上认真的对付肉体，这是不跌倒的秘诀。”在小事上他就不放过，他就对付，认真的对付肉体，在小事上对付肉，认真的对付肉体，就是不跌倒的一秘诀。啊，所以这些都是在过程当中的信徒应该注意到的，就是一个人在界限边缘的时候，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给撒旦留地步，都是在对这些过程来讲的，就能够保守我们活在交通里面，不至于跌倒了。所以这里提到说，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被引诱。那在这里特别提到，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如何扶持一个跌倒的肢体，那有正反两面，他都来提醒，非常重要。一个是正面的，就是温柔的心挽回对方，那就是爱的里面，在交通里面挽回他了，这不是定罪他，不是骂他，不读经不祷告啊，不爱主啊，奉献不够啊，所以跌倒犯罪，不是这样子哈。还有这些从，因为这是从肉体的责备要求，这肉体不能成全神的果子，激动肉体的，更加跌倒犯罪了。所以这里提到温柔的心挽回对方，那就是在圣灵的里面服侍他，因为这里就会有恩典的供应来劝勉他，让他从软弱中刚强起来。好，那这里提到温柔的心，那就是那简单一句话，实在是圣灵为你做见证了，那是圣灵的工作了，是圣灵的感动让你去做的。圣灵感动你啊，让你去扶持他啊，让你去改正他，是这意思哦。所以不是说温柔啊，我说不是出于圣灵的人，光是人温柔没有用哈。那这是还不是外表的动作，实在是出于圣灵的动作。那这里呢，我们特别提到，所以这些属灵人啊，所以这属灵人，那在尼托森弟兄那时候，当时跟王仔，你看很奇妙哦。当他有一次他真的很气哦，因为他王仔大他年岁很多，六岁嘛，然后什么事情都要让他，何叔恩有每一次他跟他争执，你说跟王仔一有争执，这个何叔恩就每次都是不管对错，就是要你说是让他。那简单一句话，那后来有一次那你说去见他啊，一心里又很不平衡。但是他一进到那个何叔恩的房间了、啊，你看那个见证写得很好很清楚。他一见他呢，一进他的房间，看到何叔恩，他就不说话，不讲了。他里面那怨气什么都没有了，就最好，好像碰到一个属灵的人，他就不用说话，哦，这样就是说，否则的话，好像肉体的责备了要求这样一堆话。也不能够挽回对方。他这里特别提到，他说你们属灵人要把他挽回，又当自己，好，当自己又当小心，恐怕也被引诱。那当你挽回别人的时候，小心什么呢？第一个，你要小心，你不要受对方的影响也陷下去。那实际上，真正一个属灵的人怎么会被引诱呢？要注意哈，因为你知道加害弟兄姊妹的光源基本上 得救不清楚嘛，所以才写加拉太书嘛。所以保罗就这个再传一次福音，让圣灵再做一次见证，好让基督要成形在他们里面。所以基本上都不是很得救都不清楚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警戒他们，因为最主要教会的素质不整齐嘛，各样层面的人都有。那就告诉大家，就既然知道你自己是属灵的人，你就要小心了、你不要被引诱。当然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他不会自认自己是属灵的人的、这个当然很有讲究了，这很有讲究。那是圣灵在别人的心中为他做的见证，他是属灵的人，所以他一定显出一个不被引诱的见证嘛。因为只有活在他里面的神能够影响他嘛，环境不能影响他，所以这特别注意，这一个真正基督在人里面活的环境不会影响他，环境是受造的，只有神能够影响他，因为神活在他里面。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他为什么提到就是你们属灵的人？那你既然知道你是一个属灵的人，那你要注意了，你要注意的，就是说你不要受你的影响，就这意思。这个是因为素质不整齐嘛，这是给。所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刚刚提到过，这种几种情形，一个真正一个属灵人，他就不必再这样讲了。但是一个在过程当中的圣灵感动他，一个是有这样的事实，更不必讲，他知道他。圣经上所交通的就是里面所阿们的，因为这是他的见证，这是最正常的情况。一种不是，一种是他在过程里面，在过程里面，当然圣灵就借着圣经神的话来光照他，来改正他，来提醒他，来警戒他，这是在过程里面，所以这有他的功用在，这有他的功，因为数值不整齐嘛，所以就不同层次来认识圣经都不一样，这没有稀奇啊。来读圣经都不一样，不同的人就读出不同东西，这一点因为他照着他所认识的来讲来看嘛。所以保罗讲这句话，一个最正常的情况下，他真正一个属灵人，他就不会受引诱，他就也会显出不受引诱的见证。但是若是在过程中的人，他自认为他是真正他自认为他是一个属灵的人，好，保罗就告诉他，是你现在没有跌倒，你要注意到，你小心，你不要被引诱。哎，他就读了这些话以后，他自己就受警戒，他自己就小心。好，因为圣灵能够用这个来光照他，他在圣灵里面，圣灵给他力量，他就会小心。还有一种人呢，他读这圣经，他等于是一个律法的要求，因为律法的要求本身就在肉体里面，他只是读一读而已啊。也没有圣灵同在，没有圣灵的印证，没有圣灵的感动，他读了以后怎么样？还是一样，他说他只是实际上知道哦，不要受引诱，到时候还是受引诱，就是一种读，这也是一种读圣经嘛。还有一种把这个当作道德经来读，太多种不同的人来认识圣经了，所以就是说，同样是神的话出来，但是不同的人来领受，的确是不一样的。当然最正常的就是新造的人，就所讲的就是他的见证，他里面就阿们，里面就有回响，也就是他的见证，是这个意思，应该是这样。但是圣经通常都是对过程来说的，这个过程他才需要这些提醒，这些警戒的话是这样，因为这些劝勉上的话。好，第二节这讲到，我们一起来念好了。他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这是讲到要注意，这是讲到一个在身体里面的感觉哦。因为一个肢体软弱的会影响到身体的整体，所以那就像一个家庭里面一样，一个人生病了，那全家都好像紧张起来了，好像都配合起来，就好像都有担子来了一样。那这很简单，就是在一个身体里面才会有这样的情况，真的在基督里面真的同坐肢体就有这种情况，真的右手去拿一个手机包，右手拿起来全身细胞都紧张起来的一样，都配合起来了，为了拿这个手机包，所以不单是为了肢体把它挽回，实际上也是为了自己，所以你要重担的互相担当，就这意思。因为这是不单是为了个人，而且是为了整体，也是为了自己， 因为一个肢体倒了太影响大家了啊，所以这个好像一个担子太重了，一个肢体背太重了，所以大家一起来背，把担子就放在整个身体上，放在主的身体上哈，好像在一个身体上，所以这就是认识说不是不只是一个担子，而且应该认识说这是神给我们服侍的一个恩典，神给我们服侍的一个机会，所以有了这个机会，让众肢体能够真正能够有基督的香气，活出基督的爱。这就如此，他就提到说，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那所以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你知道基督的律法，基督就是律法的总结。那基督一活出，当然就满足律法的要求啦。所以为什么说基督的律法这个词呢？我怎么稍微提一下，为什么讲到基督律法这个词？因为基督本身没有律法的，基督还有什么律法？那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嘛，啊。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嘛，用基督的活出就满足律法的要求嘛。那既是这样的话，我们应该很清楚，律法本来基督就没有律法。那这个基督这里提到说，怎么会基督的律法呢？那就是因为呢，加拉太弟兄姊妹他们知道，他们一直受犹太的影响，所以保罗特别用这个摩西的律法来衬托了，这是一个衬托性的说法。摩西的律法是要求救人嘛，要求救人去守律法啦，受割礼啦，好承受应许嘛。那这里讲到基督的律法，为什么讲到基督的律法？你就知道这个重担的负相担呢，就完全的基督的律法。因为在身，这不是在外面律法上的要求，这是在一个身体里面，一个身体里面肢体上一个本能上的一个要求。所以这个很不一样，就说那个很简单，左手被蚊子咬了，右手一定伸手去打嘛，这是一个生命本能的一个反应，这身体上的一个要求。所以他既然是用律法来说，所以他用基督的律法，所以用互相担当就讲到爱，也用互相担当就讲到肢体中，你若是在一个身体的里面，你真正在基督里面做肢体的，你一定有肢体的感觉，会有肢体本能的反应，这个生命本能的反应的要求，它称为基督的律法，这是在身体里面的生命本能的要求，不是外面机器手用电力控制的那个要求，不是机器手，那机器手被那个各种工厂都有，那都是用电力控，外面电力控制，不是这样子哦。它里面有这本能要求，大家都觉得自己兄弟嘛，自己的弟兄姊妹是觉得好像有个身体的感觉在那里面，这是一个生命本能的要求，所以它称为基督的律法，这是生命本能要求，所以它用律法，是用律法这个词，所以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因为个人的重担互相担当，这是讲到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所以生命的本能就要求，就像右手太重了，提得太重了，所以左手自然去帮忙了，这是一个肢体间一个生命本能的要求，一家人更是这样啊，那不是吗？一个家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啊，真正在基督里面是这样子啊，这就完全的基督的律法，是指的这个是，所以他保罗把它称之为基督的律法。那基督本身还有什么律法？所以你就知道这是一个身体的里面一个生命本能的要求。所以基督的律法就是基督的要求。那基督既是律法的总结，那当然就不谈律法了，基督活出来就好了，就满足律法的要求了。所以一个真正基督在里面活，他一定会身体的感觉，他会去彼此担当了。一生去彼此担当嘛，所以这个人的担子你们个人担互相担当嘛，这讲到互相担当的问题。那这样子的话，当然就能够显出身体啊，因为肢体互相担当，右手觉得右手提东西太重了，脚就用力啊撑起来啊，能够让右手发挥功能啊手左手也去帮忙啊，在这样一个动作底下，这个身体不是显出来的吗？就显出了一个整体嘛，所以这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见证，讲到我们的肢体当中有一个功用，肢体中的功用就是担子彼此担当，真的彼此担当，这身体本身的一个要求。 那因为这一段话就开始讲到整体了，都是讲到整体了，讲到一个身体了。所以第三节我们来看啊，第三节里边来，人若无有，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好，这就是从这个也是从身体里面来认识的，从肢体间来认识的。那保罗一直讲到肢体跟身体的分担重担嘛，所以每个肢体的责任在整体里面都是相关的，哦，都是相关的。手拿东西啊，走到电梯下就应该放下啊，那手说没有关系啊，一下就到了，他就忘记脚会累啊，需要休息啊。啊，所以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你不是你自己有没有的问题，要想到别人的问题啊，还要想到别人啊。所以在教会的整体中，我们就看见啊，有的各种恩赐不同，有的讲到了恩赐啊，看望了恩赐啦，啊，各种不同的肢体，有的真的很会接待哦，那实在是都有它的不同，那每一个肢体真正都能发出它的功用，这样才能显出整体。那这里提到说，人若无有，还自以为有，啊，就是自欺了。那为什么自以为有呢？第一个，我们觉得就了身体来讲啊，这个自以为有，这个有是在身体的里面，就是个人来讲他实在没有。比如说你这个手臂很有力量，手臂很有力量是因为在身体的里面它有力量，就因为整体的身体在供应它。如果手一离开身子，这身体就没有力量了。在所以这是弟兄姊妹应该有个认识了，就没有什么好，就能够知道很没有自夸的了。没有身体的支持，你一个肢体你根本就没有用了。好，实在是这样。所以你人若无有，自以为有，你不要自以为有。你之所以这个手能动，实在因为在身体里面让你发挥了功用，也是整个身体在支持它，有身体给它力量啊，他就以为是自己的了，那就是自欺了。这第一个，是身体给你的力量，你以为是你自己的，那这是自欺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恩赐来讲啊，第一个是就着身体来讲，第二个是就着恩赐来讲，在某些场合是你医病赶鬼行异能，神用我们自己祷告，那实际上这一切都是出于神，是神做的也归于神，那我们自己并没有，这一切并不在我们的手中，若是自以为有，那就是一个自欺了。第三个，我们就着知识来讲也是一样哦，那有的属灵的事情虽然说在知识里面，在头脑里面，没有圣灵的见证，没有在生命里面，啊，不是说自己知道了就以为有，不是的。那自己只有在知识里面知道，在生命里面根本就没有，那这就是无有而自以为有，这是一种自欺哦，就是知识来讲。那还有一种呢，当然越过度量的，啊，我就觉得这很可惜啊，这就说他根本就他神没有这样量度给他。他越过了神给他的恩典来服侍，越过了神给他的恩典来啊来做工啦，来做工也好，来为主而活或者什么，这不是你的服侍，那结果你去做，好像神没有给你这样的恩赐，没有给你这样的恩典，也没有量度你做这种事，那这个就这真是他以为有，这个是什么？这个我比如说给我一个印象很深哈，我记得我们在台湾的时候，那时候我大概很小，大概还在念高中啊。那我自己经见过有一次哦，就在去游泳回来，这耳朵非常的痛，从来没有这样，我大概一辈子都记得非常非常痛，好像蜜蜂在里面蛰啊，痛的实在。那还好，这医生是台大毕业的，台湾最好的大学，台大医学院毕业的。那在我们的后面那条路而已。那我一直还好，那因为我爸爸是医生，他们都认识了，所以我就赶快走过去，他看我痛的那个样子，所以他药一放下去马上就好了，我不晓得止痛药吗，我不知道，反正就一放下去整个都好了。那我就觉得这个算是很厉害，这医生他是一个弟兄，这医生是很高明的。那还有一次，这个鼻咽管欧式管塞住了，很不舒服啊，那坐飞机那种当然很不舒服。那我去找他，给我印象非常的深，他用一条铁管这么长哦， 这么长的铁管，那么细的管子哦，金属管的，硬的金属管的，从我鼻子里面插进去，好像到欧式管那个口的附近，然后他用一个橡皮筋，用一个橡皮一个管子放到他一边放到他耳朵里面，然后有一个球按打那个空气，我不晓得他这一打到欧式把那个能够空气通过那个细管那个金属管把欧式管打通，然后他自己也感觉得到通了，他自己也知道。另外一个管子放在他另外一个橡皮管放在他耳朵，我到现在还没有看过这样的。当然这个在台湾当然很都有这样的技术，我不知道，但是我来到这里又从来没有，很不舒服。其实他只要一打把欧式管就打开就好了，现在什么吃药什么搞了半天都还不开。那我讲什么呢？这地方实在是很聪明啊，很厉害。但是因为你知道到台湾他是一个医生，所以你知道台湾在医生是很高收入而且高学历，人家非常尊重的。那他只要医生在教会里面，教会一定非常看重他的。那所以呢就给他讲道，那我的天哪，我跟我说，我有一次我看到他的讲章，在网络上看到，偶然看到他的讲章，他讲，哎，我真是要昏倒，他真是不要讲啊，怎么这样子？后来我就一印象，我心里一直想告诉我弟弟，我说人家这样的讲章，你真的是不要讲，你是一个医生，这真理不能随便讲啊，你做的见证很好啊，做见证可以啊，你这真理不能乱讲。他讲他去日本讲什么他的庙里什么，反正那个福音啊穿的实在是有问题，我都不晓得为什么这样，这个是真理不清楚嘛。那所以就是说越过了啦，就是越过了神给他的恩赐，越过了神给他的良度，这个都是我们要注意，这不是我们的服事，真的不要服事，我们没有那个能力，真是不要服事。我不会，很多我不会就是不会，神没有那个良度，我不会做，实在就是不会。哦，这个很重要，不要无有自以为有，这是自欺啊！哎，真是这样，我就好可惜哦，这么好的一个弟兄哈，这么聪明，这么好的技术，这么好，他就用那个来服侍主嘛。他现在不要，他就把这个放着，然后他要去传道。哦，我这更是昏倒，就是很可惜啊。神造就一个人不容易啊，几十年来在一个人的身上下多少功夫，一个医生养成教育这么长的时间，然后他不要了，他说放下医生的工作，他要去服侍主。哦，我觉得实在是不是了，因不是这样。所以保罗在以弗所的教以弗所书的时候特别就讲到嘛，百节各按各职嘛，才能弄来什么来各百节各能够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嘛，对不对？你这个医生，你这个站好你在医生的职位上，你这个工程师呢站好在工程师的职位上，你这个老师站好在一个老师的职位上，站在那个位置上好好服侍主，为主做见证嘛，用你的专长来服侍主，用你的专长来为主做见证嘛。好可惜，就你后来一个医生还不是就去当传道，后来又回来当医生了，但是不是这我就觉得很可惜，弄错了，这么养成这么几十年的教育，然后他说把这个整个都放下去，整个丢，然后要去当传道，我觉得这是神的一个带领的问题，神良度的问题。那所以不要越过神给我们的度量了，不能了。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好，第四节，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那这里提到说，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的。这个字句上好像不顺哈。对了，这字句上很不顺。那有的翻译呢，我们就看着就晓得了。他的个人应该查验自己所做的，这样所谓他所夸的，实际上他所引以为荣的，所觉得可以可夸之处的，就只在自己， 而不在别人了。那就是说他要夸就在自己，就只在自己而不在别人了。有的这样翻译哈，那意思是这样子啦，就是说你不要跟别人相比啦，你察言自己，这样子你纵使有所夸，纵使有所引以为荣的，你就专在自己了，你不要跟别人相比了，不要跟别人相比，不要向别人夸口了，不要以这样子来要求别人了，就专在自己的意思是这个意思了，就对自己仅有可夸之处呢，不对别人夸口了，就自己有可夸之处，自己认为自己引以为荣的，就专在自己就好了，不要对别人夸口了。啊，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啊。你不要夸，你不要你就自己觉得很引以为荣，就觉得这很好，神特别恩待你，你就装在自己就好了。你不要向别人夸口了，这样子的话，个人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你不要用这个来要求别人了，就这个意思。有这样的翻译，那我们就看一下，他说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个察言自己的行为啊，我跟你讲，那中国人讲一句话，这什么无日三省吾身啊，这不是哦，这不是自己反省自己察言了、啊。这个察言的产生，第一个一定是从圣灵来，是神借的某句话向你发光，神让你看见，你自己来察言，是神叫你看见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良心的发亮，察言自己的行为，你觉得亏欠啊。啊，就是什么？这就是神从良心上来改正。第三个是借着环境，借着别人的交通啦、光照啦、打击啦一些刺激，都能让你看见自己的光景。好，这是借着环境。第四个呢，这个人因为活在神恩典的作为里面，那每一次神的赐福啦，每一次神给他的恩典啦，解决他的难处啊，哎呀，都让他心被恩感啦。被门光照而产生的察验哈，这一定是出于神的，原则上都是出于神的。第二个讲到个人的察验呢，他个人应该察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纵使在黄言说，纵使他呢比别人蒙恩，纵使他要比别人引，他可以有引以为荣的地方，就专在自己就好了，不要看别人的光景，不要跟别人一起比较。也不要责怪别人，定罪别人，不要这样定罪别人不蒙恩，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啊，我是这样顺下来的，这是从那个就翻译上这样顺下来。我再说一次啊，这什么意思呢？就个人察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说他纵使有比别人蒙恩、比别人引以为荣之处呢，他就专在自己就好了。不要看别人的光景，跟别人比较，或者责怪，或者定罪别人不蒙恩，不要这样，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是这个意思哈。所以就所夸的就专在自己就好了，不要用这个来定罪别人，来改正别人哈。不要这样做，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你就是那一天见主的时候，个人向神出手。人对每个人的那个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自己蒙恩也对别人的话也只是要求别人啊，还要跟别人比较，没有这种情形，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这个意思。那第三个呢，就讲到自己肢体的责任啊，一个肢体的担子哈，这叫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一个肢体的担子责任有没有担起来？有没有担起来，这非常影响整体的，影响整体的。若是你的口都不吃，那手当然没有力量做工了，脚也没有力量走路了。所以这里提到说，不要自欺，应该认识你，认识你我之间每个肢体在身体里面，那他的担子。好，所以因此对肢体醒察了以后，他就知道他在身体里面。有担子的，好，每个人在这个担子呢，你看，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这个担子是指的在身体里面的，它应该有它的功用了，有它的 有他的托付在的，而且是从神从整体里面领受这个担子，是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这个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实际上也是从整体里面来的，好，所以每一个肢体对这整体都有他的担子，都有他应该有的托付责任，所以这个肢体就这就是所以他才提到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都是讲到生命的嘛，活的嘛，就讲到在身体里面生命本能的一个要求嘛，所以这个肢体就他就不会说把责任丢给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嘛，哦，所以就像在晚上你走在夜路上，你耳朵查到哎，听见到有车子来了，或者是你这个脚，你的脚感觉到好像有个洞了，你眼睛看不见了，耳朵也听不见了，结果你也不能说就往下走啊，不能这样，你摔下去的话，你看，因为为什么这样？因为你耳朵也不注意听，眼睛也不注意看，结果害了脚就摔到坑里面去。那等到脚摔到坑里面去，那整个身体都受亏损，眼睛也受亏损，耳朵也受亏损，所以这就是因为肢体没有担当他自己的担子，就这意思，所以耳朵眼睛他失去了功用，他没有注意，好，所以这里提到就说哎，都在整体的里面，好，来认识这个肢体在身体里面的担子，所以一个真正一个团体一个教，他真的实在是这真正在身体里面他完成了基督的律法，这我觉得这句话用得很好，这个所谓基督的律法是一个生命的要求，一个真正一个生命的要求，所以他彼此之间他就真正的相爱，彼此之间彼此很有关系啊，彼此就好像是相连的，都是生死已共，好像这样子哦。好，那现在提到就是说，他说因为个人担当自己的担子，那有的人就以为说自己站立得住就好了，反正个人向神负责不要要求别人，那实际上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了，我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己站立得住了，知道这样，手离开了身体，手臂就没有力量，所以这就是无有自以为有的情况，所以我们既然在身体的里面，所以能够站立得住，必定是身体给我们力量嘛。所以若不知道要挽回其他失落的肢体，那我们在身体里面也当然受亏损了。所以手，它固然它能够，它必须要担的担子，那手要是没有的话，那身体当然就没有手，没有手的话，那你用脚当手了，变成这样子了。所以个别的肢体再好，那其他的肢体不行。所以整个身体当然都受影响，所以要想到整个身体的需要，想到别人的需要，别人的软弱好像自己的软弱，这保罗一直用这样来讲啊，好像别人的需要是我们的需要，别人的肢体的软弱也是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在身体里面是生命联系在一起，所以这是一个整体，所以这就是讲到用基督的律法来说，那加害的教会之所以受犹太教的影响，我们就知道了，就在这里出了问题了，因为肢体中他没有身体的感觉嘛，所以有的人受影响了，他认为他受影响就受影响，他不管他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肢体跟身体的关系，知道每个肢体都身体的部分，不是自己站立得住就好，如果是别的肢体有问题，身体会产生问题，所以自己因为自己有了问题，所以就害别人也有问题，所以就是说各肢体都看见自己是身体的一部分啊，必看见在身体里面来担当这个担子，担当这个责任，所以教会呢，这加害教会弟兄姊妹，若是他这样子来认识整体，认识身体，认识自己肢体在身体中的部位的功用的责任的话，今天加害教会怎么样，彼此看守，也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不会受犹太教的影响，所以各肢体都能够真正在身体里面享受身体给他的供应跟满足了，所以这段话很好，就是一直讲到基督的律法在整个的身体中，在肢体中怎么样达到一个生命的要求，所以保罗用律法来说，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身体的一个本能上的要求，好， 就因为这样子才跌下六章六节以下哈，六节以下。那我们看第六节，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所以在这里受教的跟供给施教的，你就知道这里就不是一个公价的关系了。我是到一个教会去，先常常就跟人家先讲好公价，不是这样子的，那是一个肢体跟身体的关系了。因为这是施教的、受教都在一个身体里面做肢体，所以保罗就讲得很好哈，在这里当彼此的服侍啦、供应啦，来显明身体的丰富嘛。所以施教的好像有一个光景去服侍弟兄姊妹，服侍身体，服侍肢体，而不是为了拿工价的那个态度变成故宫。那他也应该看见说神的丰富一定够他用，因为施教的是服侍主，所以他的眼目也是定睛在神的身上，他不是定睛在某人的身上，也不是寄托在钱的身上，所以一切都是仰望神嘛。那用这一段我们看见就是说，所以这一切的他说道理上受教的一切所需要的供给施教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一切的供应奉献也好不是给传道你一个肢体，而是给了什么？是给了身体，给了主。所以奉献给主是对的，是给了整体是给主也是给了整体。所以施教的就是，所以你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好像就是就像口一样，施教都是口一样，那口吃的食物没有错，那不是口吃的食物口吃的这个施教的吃了口吃的，但是口一吃下去以后就到肠子里面去，那肠子一吸收，肠子也说他没有吃啊，肠子就把营养就怎么样分送出去，让各肢体都吃嘛，所以就给了主，就给了身体嘛，还是给了身体嘛，到头来还是给神嘛，也就是实际上也就给了自己，你就觉得，所以保罗在这里用这一段话讲得很好。那第六节应该是接到前面这一段的，应该接到前面这一段的。那附带呢，我给你提一下，我这里我想明在座应该有这个尝试哈，这个认识啊。所以因为一般在教会里面做长老做执事，他都不知道怎么处理哦，就我觉得不大好。那这里我特别提到一个供应奉献的次序的。在教会治理，在教会里面应该要知道的供应的次序，第一个就是工人，没有工人就没有工作，所以神最看重的就是工人。因为没有，你看没有摩西的执事哦，以色列人不能出埃及，没有摩西以色列人永远不会出埃及，所以他必须要得到摩西，有这个执事，有这个工人他才能够带领以色列人才会出埃及。所以教会的钱首先就是供应工人的需要，因为工人才在下工作。第二个就讲到工作，那工人一承受托付来工作，这工作一展开就带下教会的祝福嘛，弟兄姊妹才能蒙恩嘛。所以奉献第二个就是工作，第三个弟兄姊妹生活上的缺乏要帮助，这是第三个。最后还是对外邦人，教会心有余力在周济外邦人，这是一个次序哦，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次序，我想我们应该知道哦。那我想今天时间就用这样的就到了，我想不要过时间一个小时，那我们就停在这里。那所以我们下一次我跟你讲，下次我们把它结束哦。我只是帮你们把字迹上顺一下，然后完了以后呢，我就希望我们手中能够拿一本那个生命水流，那后面讲到那个以神联合的特征回去看。我自己的很有兴趣，不是兴趣，是很喜欢的，很喜欢看这一段。我自己很喜欢，也有负担来，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一段，因为我没有资格说，但是人家说了，就是该我说。所以，我就很希望，就是有，你说爱慕也好，你说喜欢，实在是这样，好，就手上可以拿那个生命水。我想把那后面那一段把它交通一下，让我们知道一下什么是基督徒。我们不要看我们现在目前的以为都是新耶稣都长那个样子了，这些人长得不一样哦，这些人长得不一样，他们真是基督徒，所以长得不一样。那我们很快的把这个交通一下，有什么问题没有的话我们写，等一下下一站交通，我们祷告好吗？ 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真是知道你何等的爱我们。主耶稣啊，你实在是要得罪一个教会，我相信这教会装饰整齐，等候你自己的再来。主啊，你也能够做奇妙的工，主啊，真正带进身体的里边，真是有肢体的感觉，真是有肢体的感觉。所以在肢体的里面，真正是合一的光景，真正能够成全基督的地方，也真正让我们看见多么的奇妙。主啊，每一个肢体之间实在都不能够有残缺，主啊，真是担子也都能够彼此担待，而且不但在身体里面也都有自己的担子，都能够知道自己的托付跟责任。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不知道你给我们放在哪一个部位，我们总是知道说，主啊，你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真正在你里面实在是合一的灵。主啊，在你里面实在是除了你以外没有别的，一个很简单的光景。主啊，我们心目中只有你，就不受这环境任何的影响，因为知道主啊，你是我们唯一的影响，因为你活在我们的里面。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